华融老板亲自发文澄清不背书事件，人们不信左媒。10月28日，华盛顿邮报往年大选都是背书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今年破天荒没有背书任何总统候选人，让左右两派都大跌眼镜。凑巧的是，在华融声明不背书总统候选人的当天，其旗下一家航天公司蓝点首席执行官会见了总统唐纳德·川普。作为老板的左派杰夫·贝佐斯特别发文残酷的事实，美国人不信任新闻媒体声明人尾，以下是全文翻译。在关于信任和声誉的年度公众调查中，记者和媒体经常跌至最低点，通常仅略高于国会。但在今年的塞洛普民意调查中，我们却跌到了国会之下。我们的职业现在是最不可信的。我们一贯的做法显然没有奏效。让我打个比方，投票机必须满足两个要求，他们必须能准确的计票，人们必须相信他们能准确的计票。第二个要求与第一个要求不同，但是同样重要。报纸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准确，而且我们必须被相信是准确的。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但我们在第二个要求上失败了。大多数人认为媒体有偏见。任何看不到这一点的人都很少关注现实，而那些与现实做斗争的人都会失败。现实是一个不败的冠军。我们很容易将我们的信誉长期持续下降归咎于他人。但受害者心态无济于事，抱怨不是一种策略。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控制我们能控制的事情，以提高我们的信誉。总统候选人的背书对选举的天平没有任何影响。宾夕法尼亚州没有一个摇摆不定的选民会说，我支持报纸 A 的背书。没有，对总统候选人的背书实际上会造成偏见、不独立的感觉。结束背书是一个有原则的决定，也是正确的决定。1933年至1946年华盛顿邮报的出版商尤金·麦耶也这么认为，他是对的。拒绝背书总统候选人本身并不足以让我们的信任度大幅提升，但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我希望我们能早点做出改变，远离选举和选举周围的情绪。那是计划不足，而不是某种有意为之的策略。我还想明确一点，这里没有任何形式的交换条件。竞选团队和候选人均未在任何层面或任何方式就这一决定接受咨询或告知。这一决定完全由内部做出。我旗下一家航天公司蓝点的首席执行官戴夫·林普在我们宣布这一决定的当天会见了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我叹了口气，因为我知道这会给那些想将此定性为非原则性决定的人提供弹药。但事实是，我事先并不知道这次会面。甚至林普事先也不知道，会议是在那天早上匆忙安排的。这与我们关于停止总统候选人背书的决定没有任何联系，任何与之相反的说法都是错误的。谈到冲突的出现，我并不是华盛顿邮报的理想所有者。每天，在某个地方，亚马逊的某位高管或蓝点的某位高管或我拥有或投资的其他慈善机构和公司的某个人都会与政府官员会面。我曾写道，华盛顿邮报对我来说是一个复杂化因素。确实如此，但事实证明，我也是华盛顿邮报的复杂化因素。你可以把我的财富和商业利益看作是抵御恐吓的堡垒，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利益冲突的网络。只有我自己的原则才能打破两者之间的平衡。我向你保证，我的观点确实是有原则的，而且我相信我自2013年以来作为华盛顿邮报所有者的记录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你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我挑战你在这11年里找出一次我说服华盛顿邮报的任何人支持我自己的利益的例子，这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缺乏可信度并不是华盛顿邮报独有的，我们的兄弟报纸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不仅是媒体的问题，也是国家的问题。许多人转向即兴的播客、不准确的社交媒体帖子和其他未经证实的新闻来源，这些来源会迅速传播错误信息并加深分歧。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获过奖，但我们越来越多地只与某些精英对话，我们越来越多地自言自语。 虽然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推动我的个人利益，但我也不会允许这份报纸处于自动驾驶状态并逐渐变得无关紧要，被未经研究的播客和社交媒体讽刺所取代，除非不战而胜。这太重要了，赌注太高了。现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可信、值得信赖、独立的声音，而哪里比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的首都更适合发出这种声音呢？为了赢得这场斗争，我们必须锻炼新的力量。一些变化将回到过去，一些变化将是新的发明。当然，批评将是任何新事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世界的规律。这一切都不容易，但值得，我很感激能成为这项努力的一部分。华盛顿邮报有许多你能找到的最优秀的记者，他们每天都在辛勤工作以寻找真相，他们值得被相信。编者案，华盛顿邮报作为一家臭名昭著的左翼媒体，曾发表过无数货真价实的虚假信息，无论是通俄门、亨特拜登的电脑门，还是新冠起源以及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等，一直充当华盛顿沼泽的吹鼓手，长期致力于污蔑川普、愚弄民众、助纣为虐，订阅量每况愈下。与其说贝佐斯良心发现，不如说是求生本能。华邮究竟如何发展，小编会拭目以待，密切关注。时刻新闻编辑播报。